这是时政大实验栏目第三十集，讲述由黑名贵这个名词引发的一种深思。那么主讲嘉宾是吴敏，然后呢，他要讲一些黑人在美国历史上受歧视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那么这个呢，一般的观众可能不太了解，美国的中学教科书里面也没有出现过这些历史。那么他先从南方各州对黑人的一些歧视先开始讲，然后会联系到中国、美国的北方和联邦政府，同时也在歧视黑人。所以呢，他今天把他最精髓的部分给我们听众来一个引言。接下来，吴敏先生，请讲。
好，谢谢Greg 先生的介绍，我就开始讲了。那，这个题目蛮大的，我先是讲南方哈，他这个是这样的，这个黑人这个族群哈，在美国呢是，受到的系统种族歧视压迫最剧烈、时间最长的少数族裔，可以说是比印第安人还要受的这个压制时间更长，而且系统化更强烈，而且带着明显的种族的符号，就是因为肤色引起的这些个歧视的历史。那我现在就简单讲讲南方的这个黑人的种族歧视的特点啊。这个南方大家都知道，从南北战争开始到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有十年这个南方重建。这十年南方重建呢，实际上就是在联邦派出军队在南部去维护黑人的人权，镇压当地白人，以3K 党和各种种族组织表现出了对黑人的暴力，就是用军队去镇压。那个时候呢，之后那十年里，实际上黑人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的政治参与欲望，大概是80%以上的能投票的黑人他都去投票，而且呢是有超过100多位各个阶层不同的黑人政治家从政，包括从乡镇一直到从乡镇、城镇到县到州，一直到联邦。联邦呢有13个。议员有12个是众议员，有甚至还有一个参议员，是这样，所以它形成大规模参政，而且取得了相当好的社会进步，就是建学校啊，做各种设施啊，然后而且就是它从这个就是从种族平等上面，它和白人的共和党联合起来，然后呢就在和这个南方的民主党在对抗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参政的这个权利。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之下呢，很遗憾，在1876年，那个海斯当选之后，就达成了一个交易，结束了这个南方重建，北方的军队就撤出南方，然后呢，南方的这些白人民主党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扑啊。在这个时候，我还得讲一下，就是他在这个十年里面通过了3个修正案，这三个修正案统称，内战修正案。这三个修正案13、14、15，13呢就是废除奴隶制，但是呢，他排除了一个，就是说在罪犯的情况下的奴役，他没有禁止，这是13修正案。14呢就比较清楚，大家就是州的这个平等保护的这个条款，要求州政府对所有的州民提供同样的保护，不能有，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广泛的限制歧视的这么一个法案。那第十五修正案就是保证，这个黑人的投票权。所以呢，他在这里面
吴敏等等，第十四修正案，第13对的是那个废除奴隶制，14修正案能不能再重复一遍？
14修正案就是州的平等保护要求，就是州政府，联邦的这个宪法要求所有的州政府对州内的公民提供同等保护，
okay，
就是反对州政府的歧视，就是这样。他当时这个也是背景，就是在这个十年重建的时候，黑人在当时的重建过程中受到的这种种族歧视，包括种族隔离，包括对他的选举权暴力的干预，包括这些东西，包括选举作弊啊，很多这种情况在南方。那后来联邦呢就通过了这么一套的修正案，还有三个不同时期的人权法案，就是禁止那种种族歧视的这些个种族隔离的这些个做法，包括这样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么法案。但是在联邦军队退出之后，南方呢就开始以民主党为代表，白人民主党为代表的这南方势力就开始 把这些东西都往回去推，他推的方法还很技巧。他开始呢是首先是剥夺黑人的这个政治权利，他政治权利剥夺呢，你有15修正案嘛？15修正案说，任何族裔他都有投票权。好，他限制投票权呢，他就避开这个族裔。他通过什么方式限制呢？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在南方的北方的军队撤出南方之后，很快就开始了。我记得是在密西西比最开始设立的这么一套。剥夺黑人投票权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又不带任何种族字眼的这种歧视法律。我简单介绍一下，大概它有三种啊，它有三种这个歧视法律。第一种呢，就是你要交这个投票税，投票税呢各州不等，从1块到5块，这个钱听起来好像不多，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对于黑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它不单是要求交这个，如果你要是头一次投票你没交，那下次呢你还要补交之前的。所以他就累计，这样的话呢就限制黑人的投票权。这是
好的，我这里补充一下，当时美国的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23块美金到25块美金，如果你投票要交1块钱的话，就相等于要一天多的工资去交了投票。那么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黑人，要他一天多的工资来作为一个投票，对他们来讲是相当相当沉重的负担。好，继续讲。
好，谢谢，谢谢这个补充。那这是他的这个第一条，然后还有第二条呢，就是要求识字。这个要求识字呢，这条也是针对黑人，因为当时黑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在奴隶制普遍是禁止，很多的蓄奴州是禁止黑人去认字的，甚至于在法律里面禁止。他就是怕他，明白事理以后，然后产生系统的反抗，他就是搞这个，让去保持奴役状态，保持愚昧嘛，这是最好的这个组合，对吧？那但是他现在呢就。在这个上面，在识字上面有要求，就是你必须得在选民登记的时候，你得向这个登记官证明你是能读识字的。而且这个每个州的法律都不一样，一般都是选这个州宪法里最难读的一段，让你这个黑人来读，让你这个选民来读啊。这是第二个限制，从这个识字上限制选民的权利。那还有一个第三个限制呢？这两个限制有可能，你看有可能对这个穷的白人不利，对吧？他就再来一个第三个法律，这个第三法律非常的神奇，它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祖上如果是在1865年之前你有投票权的。以上两条你达不到，你还可以投票啊！你看，你这个是明目张胆，就是对1865年之前没有投票权那些人设置一个限制。什么人那会儿没有投票权？就是奴隶，就是黑人啊！所以他就设置这么一套，排斥黑人投票、剥夺黑人政治权利的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效果非常的明显，在南部普遍实行这个法律之后啊，他基本上黑人的投票率从原来的80%到90%就降到不足5%。有些地方甚至于比5%还要低，就是彻底的剥夺了黑人的这个政治权利。那你说有没有黑人去，有没有民权组织去到最高法院告？有，告了以后就败诉。为什么败诉呢？这个最高法院呢，他用狭隘的解释方式，他是说你这个我们第15修正案要求不能对种族歧视，这些个剥夺人民投票的法案没有种族的内容，所以第15修正案就不能去，不是违反了，没有办法去管辖。那这个涉及了当时的这个整个，代表整个这个美国社会对黑人的这种政治歧视，并不是说在最高法院的法官他就这么判。这种东西呢，他可以就是在人权法案上，他有宽泛的解释和严格的字面解释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那个时候呢，就采取了这种严格的字面解释的这个方式。之后呢？就反过来就是采取宽泛的解释，包括在种族，然后接着就开始这个种族隔离嘛。种族隔离就是在各个城镇，在这个各个行业，各个自己的这个白人的社区就开始种族隔离，就是拒绝黑人去服务黑人的顾客啊、商店啊，然后教堂拒绝接受黑人的这个信众祈祷，在这个剧院呢就拒绝黑人去看戏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也提起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是用的是很荒唐的方法。他就是说什么，他说这个14修正案呢是要求州政府不能歧视，同等，但是呢个人可以。他又是采取这种狭义的去解释人权法案的这么一种方式。这个东西是已经在近代现代已经被废除了，但是当时这种狭义的解释呢就大大限制了人权法案，就这个14、15修正案的这个法律的涵盖的范围和它的效力和威力。这样的话呢就通过最高法院 去否定了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的这个效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这种南北妥协，实际上是白人社会，在我的评价是白人社会一起联合起来去剥夺黑人政治权利的这么一种合谋式的这么一个状态，那黑人呢就很快的就失去政治权利。这有一种说法，就是华人之中有一种说法，说黑人就从来就不能不会管理自己啊，实际上是正相反。他们在刚才我讲就在重建这10年里面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果，而且深度的参与政治，甚至于在北卡都有这个州政府，有他的这个市政府，基本就是黑人占多数的这么一个政治家占多数的这么一种状态啊。那白人为了掩盖这段历史呢，就在这个在60年代，美国的高中教科书里对这个重建时期是怎么描述的哈？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这个重建时期啊，黑人呢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管理得非常糟糕，造成了很多的社会混乱和动荡，最后呢就还是得由来白人管理，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这些动荡和政治暴乱，往往是白人的种族主义者用暴力去威胁黑人的选举权，甚至于在北卡就出现这样，像这个黑这个这个白人的这个种族歧视、种族歧视的这些个种族分子这些暴民啊，就武力夺取过一个城镇的，他的这个政府的这个选举权，就把这些政府的这些官员全都赶走，就是用武力。然后呢，这些选举的官员很多就是黑人，就这样。这个案子呢，当时很严重的，在国会呢就有一个人权法案的听证，当时是有800多页各种各样的证词，这还是在就是在60年代到七十年代，1860年到七十年代时候的做这么一个人权听证，有800多页，大概有几十位黑人证词，然后呢有这个证词，所以才推出了第十五修正案，就是要保证黑人投票权这么一个宪法修正案。那之后呢，就讲到他的这个。南方呢，通过了这种政治剥夺的这种方式，就剥夺了黑人的这个选举权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到这个64年有了这个选举权的平权法案之后，这个才逐渐的废止，是这样的。
我打断一下，就是讲南方从1860年代一直延续到1964年，那个美国的平权法案通过了。这100年当中，表面上美国是通过了13修正案、14修正案、15修正案，都是解放黑奴的、解放平权的。但是事实上，由于白人的政权在南方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方式来制定一些细则。就是投票里面要有识字，对吧？你不能识字不能投，或者呢，你不拿出1块美金报名费也不能投票等等的一些限制，最终呢是不识字的白人还可以继续投票，而不识字的黑人就被剥夺了。从黑人投入选举的90%、80-90%的这样的量，最后被减到只有5以下。这就是美国一段赤裸裸的迫害歧视黑人的百年历史。你刚才讲得很好，下面你能不能再讲一下？一般的人都认为北方好像很开放，北方是那个向南开放是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当时还要更正一下，就是你刚才讲的，当时是南方的民主党，它当时叫民主共和党，这是一个极右政党，不是现在的民主党，这是两个含义。现在的民主党一直到了60年代，60年以后才彻底转换角色，变成了一个偏左翼的政党。以前民主共和党是一个偏右翼的政党。好，你继续讲。
我再讲一点，就是他是这个政治权利的剥夺，还有呢，在经济上的，对黑人的这种固化，他的贫困的经济地位，他因为当时黑人获得自由之后呢，他首先就是面临一个生计的问题。在Sherman 将军进行那个乔治亚的进军的时候呢，他就搞了一个40亩地一头骡子这么一个政策。他当时是没收南军的将领的土地，这是林肯的那个宣言里面。赋予他的行政命令，所以他就没收叛军的土地，之后把这土地呢就分给解放的奴隶，一个奴隶的家庭40亩地，40英亩哈，然后给一头骡子，给个牲畜，这样他能谋生。那后来到了那个张森那块呢，就是他就废除了这个东西。他就怎么废除呢？他就搞了一个个人效忠，就只要你是叛军，你像我总统，他那会儿是美国总统林肯安被刺以后，就是他就副总统就扶正了，他就向他效忠以后呢，他同意这个土地就得归还给他。所以呢，后来这个黑人呢又把这些 分到他们手里的这个财产又得交还给原来的这个奴隶主。虽然这个人身是自由，但是他没有经济能力。那在南方呢，就出现了这个佃农制度。这个佃农制度是非常恶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黑人家庭，你没有财产，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劳力，对吧？那我呢，我作为我的土地主，我原来的奴隶主，我就给你通过租赁的方式，给你一个在一年之初，我租给你一个房子，然后给你贷款，让你去买农具、种子也好，怎么样？然后你去包括你的生活，你这样一年呢，把这个这个农产品种出来，种出来以后最好的是五五分成，最差是三七分成。这样的话呢，土地主拿大数，同时呢，他要收你的，就是给你的年初的这个贷款，这个贷款的一般利率有时候就高达80%到90%，所以这种经济形式啊，它叫佃农的经济形式，英文叫 sharecropper， 就这种经济形式在南方把上百万黑人就固定在这个土地之上。那南方在南北战争之后，南方开始工业化比较晚，但是南北战争之后70年代就开始了，逐渐开始工业化了。这个工业化过程呢，就是因为把黑人固定在这种佃农制度这个制度之下，所以呢，白人穷困的白人，当时在南方穷困的白人跟黑比黑人的人数还稍微多一点，但是呢，经过这个工业化之后，这些穷困的白人就变成了中产阶级，就变成南方的中产阶级，但是黑人呢就依然是处于一种低下的这么一种经济地位，这个是在经济上剥夺黑人的向上流动的权利。那后来大家知道，在1920年代就开始了这个黑人从南方向北方的大迁徙。这个大迁徙就是在逃避种族隔离、种族歧视，还有就是他的永远不能翻身的这个经济地位，就是他这个佃农身份，就是逃避这个东西。所以出现了百万人以上的向北部的迁徙。这个迁徙大概持续到40年代，就1940年代。
那个吴明，等一下，行，刚才很好，这一集呢。就是吴敏从美国就是百年的历史当中，也就是讲从1850年一直到1960年这百年当中，美国是怎么通过了废除黑人的一些法律，然后呢，事实上白人的种族歧视主义者又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继续实施一些细则来否定黑人的投票权。所以呢，这是讲的南方的情况。那么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集呢，吴敏先生还会继续讲在北方是怎么样歧视黑人的，还有当时的联邦政府又是怎么歧视黑人的。谢谢各位收听，这一集就到此结束。
好，谢谢。